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上基督教简史的第四课，成为罗马国教时期的教会。随着教会的日益发展，信徒人数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加上圣经正典形成，基督教从教义传播到组织管理都越来越规范。公元四世纪，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，从被逼迫到成为罗马国教。公元313年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，结束了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，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存在，并规定各地无偿归还基督徒聚会场所和全部教产。随后，君士坦丁又进一步颁布谕令，免除教牧人员的捐税，规定星期日为假日等。甚至皇帝呢参与了教会的公会议，在都城君士坦丁堡建立礼拜堂，并在自己临终前接受了洗礼。君士坦丁死了以后，他的继任者复兴罗马古教期间又打击教会，但他的统治仅有2年，随后的罗马皇帝均支持基督教。公元392年，罗马皇帝狄尔多西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，同时严禁并迫害其他宗教。罗马当局将教会看作维护统一的重要力量而加以重视。公元395年，狄奥多西死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分治国家，罗马帝国被推翻，新王朝继续支持基督教。基督教在这段时间内转而开始迫害异教徒，这一行为引起教会中一些领袖的忧虑。二，教义之争和教会大公会议。在教会不受逼迫的这段时间里，开始重视在神学上的思考，并把在教会内部出现了几个世纪的神学和教义上的分歧拿出来讨论。这个时期，教会先后组织过一系列大的公会议，会议主要围绕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人二性两大问题展开。第一次是尼西亚会议，使徒及教父时期呢，教会对这两个问题是统一的，就是圣经所呈现的内容，只是没有形成教义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呢，有的神学家提出基督的地位是低于父的，甚至认为子是被造的，因为子有开端等说法。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，有300位主教参与了此次会议。经过会上的反复争议，通过了尼西亚信经，承认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，从真神出来的真神，受生的，不是被造的，与父一体啊，这一体就指同本质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但这样的决议呢，遭到了以阿里乌为首的5位主教拒绝签字。这五个人主张呢，基督不全是人，也不全是神，地位低于父，是受造的，没有灵魂，乃是被道取代。第二次会议呢是君士坦丁堡会议。公元381年，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君士坦丁堡主持了又一次的大公会议，有150位主教参加。此次会议呢，再次确认了尼西亚新经，明确了父子灵同样具有神性。阿里乌被视为异端，而被放逐，但阿里乌派呢继续在其他地区传播，直到公元7世纪的时候消失了。第三次是以弗所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，这两次会议呢解决耶稣的神人二性神学争议。公元430年，罗马皇帝狄奥多西2世在以弗所召开，因未达成统一意见，会议解散。公元451年，在卡尔西顿再次召开会议，有520人参加。此次会议采纳的神学观点是，基督里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，二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中，互补，互不混淆，互不交换，互不割裂，互不分开。但这次会议之后呢，这是基督一性论，也就是认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为道成肉身而联合成了一性啊，这个一性就是神人性。这是基督一性论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。那么他们在此次会议之后呢，渐渐走向独立啊，因为与大公教会的观点不一致。第三，西方教会的争论。以上关于教义的争议呢，主要存在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内部。东方教会的争论侧重于抽象的神学和教义方面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呢，则更倾向于务实。西方的争论围绕的是圣职和圣礼、得救和教会来展开的。第一，圣职和圣礼之争。西方教会在脱离被逼迫的境况之后呢，有人认为教会是异人组成的，那之前那些在受迫害当中曾经被教的人就不能够再加入教会了。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派别呢，被称为是多纳图派。 公元311年，在一次主教的案例里当中，有一位参加案例的人之前在迫害中曾经背叛教会，因此呢，多纳图派认为呢，这一次案例就无效，于是呢，发生了大公教会与多纳图派的分裂。而多纳图派呢，则在314年的教会会议当中呢，被定为异端。公元5世纪呢，多纳图派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。针对圣礼的有效性是否会因为施行圣礼的人有罪而变得无效，大公教会的观点是，圣礼的效力呢，在于教会的性质、使徒的统绪，圣礼本身是有效的，并不因施行圣礼的人改变它的有效性。第二个争论是得救的和教会的争论。公元400年，爱尔兰修士贝拉基提倡道德修养，他认为呢，人并没有从亚当遗传来的原罪，所以婴儿洗是没有果效的。人之所以犯罪呢，是因为仿效了亚当和他的和其他人的一些罪。那么他还认为呢，神的各种启示和基督呢，都是在给人做好榜样，这有利于人选择善。人不靠立法、福音和恩典，仍然能够得救，但有这些呢，能够使人得救的更加容易。他的观点呢，遭到了奥古斯丁的反对。奥古斯丁认为呢，贝拉基的观点违背了圣经。人被造之初有自由意志，但是因为亚当犯罪，我们就失去了，选择善的自由。亚当罪性经遗传而非模仿传给后人，罪呢不止于。不只在于恶行，而在于还在于本性。人因为原罪呢，失去了得救的自由选择。人得救呢，是因为恩典和信心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信基督让人与基督联合，信上加爱是顺服神成为可能。教会呢，最终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原罪说和恩宠论，定贝拉基为异端。但教会同时呢，突出了奥古斯丁不太同意的善功。第四，修道主义的兴起。公元4到5世纪呢，成为国教的基督教逐渐趋于世俗化，于是有人寻求以禁欲的方式来攻克己身，保持信仰的上的专注。修道生活呢，最先从埃及起源，后来传到了巴勒斯坦、小亚细亚、希腊、欧洲、非洲等地。修道的方式呢，逐渐从个人扩展到集体，成立了修道院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修道院在教育、文化、保存古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修士们中间也诞生了很多教会的领袖、哲学家、音乐家等等，但后来呢，修道方式逐步发展到矫枉过正的程度。那这一时期呢，也出现了很多对教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神的仆人，比如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，并致力于推动修道主义的哲罗姆，曾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大布道家金口约翰，写下了《忏悔录》《上帝之城》和《论三位一体》的。北非西坡主教也是4世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。第五呢，教会的崇拜组织和生活。罗马国教时期的教会呢，崇拜仪式趋于复杂，教堂的建造逐渐呢趋于宏伟和豪华。教会开始编写圣诗，除了崇拜圣餐、婴儿洗和临终洗也常常被采用。开始呢，教会也开始重视节期，也就是圣诞节、复活节、圣灵降临节。四世纪以前也常有纪念已故圣徒和殉道者的活动在教会当中，但是四世纪开始呢，玛利亚受到了特别的崇拜。此外，教会还出现了崇拜圣母、朝拜圣地等习惯。这一时期呢，教会的组织体系以及圣职的分工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。每一座城市和附近的乡村在一起成为一个主教区，一个主教区呢由一名主教负责。重要的中心城市呢，会在主教区的主教之上设立宗主教。四世纪时呢，有5个设有宗主教的城市，分别是耶路撒冷、安提阿、罗马、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。那后来罗马主教呢，渐渐居于首位，形成了教皇制。因为罗马主教呢，被认为是彼得的继承人，那罗马呢，又地处罗马的帝国的首都。教会主张呢，教皇可以为教义争论做最后的裁决。那第一任教皇是格列高利一世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课程，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。